我们来看第十大愿普皆回向。回向是回转去向。那回向功德是将我们所有的功德转向于某一个目的。普贤行愿的回向是把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所有的礼赞供养福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与佛道了哈。所以依这样的记说了哈，回向是将上来所有的礼敬功德等等的功德了哈，回向于众生，希望与众生同成佛道。依这个偈文呢，哈，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偈文哦，当中了哈，是可以见到众佛众信的一行道，本来是没有什么呢，恒顺众生与常随佛学了哈，是没有这两个。三品经也是这样，没有这两个了。至于回向众生，回向众生就是将自己的功德转而布施给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发心修行成佛。那菩萨的功德真的能够施以众生，使众生受福乐吗？这里还有重大问题了哈，就是自利跟他利的问题。我们一般的神教都是重他利的啦，而佛法是怎样说呢？佛法是善恶因果修因正果的，一向是自利的啦。如果这样的，我们说大乘佛法的回向功德是不是违反了佛法的特质了吗？这样看起来是回往特质吗？所以大智度论这样说了哈，供一切众生者是福德，不可得，不能够以众生啊，但是果报可以了哈，以就是给了哈，福德是不能够给众生的啦，但是果报可以给的啦。什么果报呢？菩萨得到福德的果报，例如什么呢？衣服、饮食等等世间乐具，就能够利益众生，以这个来利益众生。这是可以跟一切众生供的了，可以给的。菩萨以福德的清净身口，清净啊，或者说身口，还有人所信受为众生说法，令得十善，幕后成佛，这是果报了哈，可以给一切众生。以果中说因，所以说福德以众生共，这什么以果中说因是什么意思呢？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果报了哈，果报。在果报当中说因呢，果中说因，就是以因是什么呢？就是菩萨的福德了哈。菩萨的福德就是因嘛哈。那菩萨福德会有福德的果报嘛哈？菩萨自己有福德，他有福德的果报了。所以说果报可以给一切众生，是以果中说因了哈。他是以这个果报啦，果报说可以给人啦。其实不是说，一般讲说福德啊，福德布施一切众生啊， 其实是在说福德的果报可以是一切众生啦，能理解吗？大智论这样说啦，如果说福德可以给人家的话，这样佛从出发心所及的福德都可以给人的。所以经上说，大智度论是这样说嘛，经上说的福德回向施以众生，这是因果中说因啦，是不了一说啦。福德是不能够转施给别人的了。如果发愿度菩萨发愿度众生，因为发愿度众生嘛，所以依此福德的善根，未来福慧具足了，就能够以财物佛法施以众生了哈。这就是财物佛法施以众佛法哈，这就是菩萨有福德所得的果报嘛哈，就这些就跟那个得施以众生了哈。这样众生就能够得到财物，能够依法的修行，成就佛道。所以有些经论了哈，他就不会就没有说到回向众生了哈。例如普贤菩萨行愿赞当中了哈，就只说悉皆回向于菩提，没有说回向众生了。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了哈，要读到说回向众生而有所误解了。大乘的一行道主要是忏悔随喜欠请三品哈。就三品经所说的主要是这个，而因为这个是在这三品都是在十方佛前进行的，所以从礼佛而分出什么呢？因为都在十方佛前礼佛嘛，而礼佛又分成什么呢？礼敬称叹供养这三事。而这样在佛前修行之后修行终了了，就把这一切的功德回向众生，为一切众生而回向于佛道，所以一行道的主体就到此为止了哈。那一行道的本意就是这些了啦哈。包括在华严经的，都在这边举了华严经的十回向品当中，有两处说到关于一行道的了哈。第一个地方说到忏悔礼敬劝请随喜，然后悉以回向，这些都悉以回向了哈。第二个地方有说到忏悔随喜礼敬劝请回向了哈。而离世间品也说到，四行是菩萨道，哪四行呢？忏除业障、随喜福德、恭敬尊重、劝请如来，啊，这都是一行道嘛哈。比如说这一行道的本意就是这些了哈，没有说到什么呢？恒顺众生，常随佛学了哈。包括华严经的十回向品，还有离世间品，都是这样说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而这些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的一行道呢，老师这样做分析了哈。大乘行者对于佛礼敬供养，这能够什么呢？坚定清净的大圣信心。然后忏悔呢？忏悔就能够使内心没有疑悔，不会障碍修行了。随喜佛功、佛菩萨等功德，就会养成乐人为善的无私心，乐人为善了。而劝请能够激发护持佛法的热忱，而且把这一切的功德呢，为了众生而回向佛道了。如果我们不为一切众生，就会弃入涅槃，就像二圣一样了，声闻缘觉嘛，他没有为众生啊。 他就没有热切的为一切众生了、啊、哈，就会欺入涅槃了。所以要为众生而回向佛道。一行道是以佛为中心而进修的了哈。如果能这样的修哈，不是单单念佛而已了哈。我们刚才讲的这一行道有种种的法门嘛哈，这些以佛为中心的进修，就能够成就这样的菩萨心行，能够成就这样的菩萨心行，就能够不退转移无上菩提了。本来一行道到这里，主要的内容就主体就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在普贤十大愿王当中也说到了第八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这是为了符合华严经的题材，满足时数哈。普贤行愿品的长行才加入了这两个愿。我们刚才举到的在普贤行愿品的寄送当中也没有说到这两个嘛哈。在长行就加入这两个愿的了。约意义来说，这两者也是菩萨道所应该有的了。在修学，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我们菩萨道修学佛法这个最少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世世生生世世见佛闻法，是向上不退的最佳保证。能够见佛闻法，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学呢？应该怎么学才能够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啊？那只有学习诸佛那样的修学了。就佛是怎么样的修学，佛在菩萨的时候是怎么样修学，我们就一样怎么是修学了，才能够圆成佛道了。所以叫做常随佛学了。啊，真的常随佛学要学什么？要学佛所学的了。恒顺众生是一切众生随顺而转的，就是尊重众生，救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样子来恒顺众生了哈。是意梵天所问经这样说到了哈，菩萨有四法善知方便，也是在随喜忏悔欠请之外加恒顺众生，这也是方便之一了哈。恒顺众生这上来导师在这里的解说了，是依一行道的实知做一般的解说了，不是说专一普贤行愿品说的了，不是专一着普贤行愿品本身的说法了，而是依着什么呢？一行道的实知来说明它。讲到这里有问题吗？有问题都可以发问的哈。
师父可以请问一下，那个忏悔的话是主要是消除自己的业障吗为主吗？就是让自己的业障不现前吗？那弥勒菩萨为什么会愿为大众忏悔呢？那有什么
愿为大众忏悔？
对，
弥勒菩萨
对
在哪里
忘记
为大众忏悔，
就是他每天为众生忏悔，
为别人忏悔。
对对对，那像
在哪一部经看到？好，就说有这样的啦。好，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
所以啊，我们刚才讲到嘛，我们本来在佛事的时候，忏悔是对我们现在所做的犯戒的事情做忏悔的哈。而且是对于什么呢？如果在僧团当中，就是对僧团忏悔，或者对我们所触恼的对象做忏悔，这样理解吗？这样忏悔这样表示，而且请求对方的谅解，这样了哈，主要是这样。后来我们说到大神，因为佛灭之后， 佛不在了嘛，哈，佛不在又对佛的永恒怀念，所以在十方佛前，那时候有十方佛，现在有十方佛的信念生起来了嘛，所以在十方佛忏悔，而且忏悔的内容不单单是这一生所做的，而是无始劫来所做的，都忏悔的哈，而且不单单是忏悔业障嘛，不单单忏悔业障，包括烦恼也要忏悔的，烦恼障、业障还有什么报障都忏悔的啦，能理解吗？所以这个又后来如果说假设还有为众生忏悔，那本来是说对自己所做的都忏悔嘛，还有为众生做忏悔，那也是在发展出来的啦，也可以啦，这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悲心嘛，看到对方不忍对方都没有办法不会忏悔，我们帮他忏悔，这个，但是我们要知道啦，这个都渐渐演变，我们要知道真正忏悔的本意是什么啦，我们不要忘了忏悔的本意而去做那些，这样理解吗？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忏悔的本意，而且我们也是这样实行，然后你再说为别人忏悔，那还比较不会失去，这样理解吗？还可以增加自己的悲心，还可以，这样知道吗？不会一直往外啊。如果说我们要设那些的法门进来的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忏悔的本意是在什么地方，能知道吗？而且忏悔我们对跟对方忏悔，对方也会不会受热闹嘛，本来受我们所热闹的，我们对他做忏悔，对方也不会受这个热闹，这样理解吗？所以不单单我们自己的业不会受他所障碍，对方也不会因为受我们的热闹而障碍到他自己的，这样理解吗？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真的知道我们佛法的本意是什么，我们就能够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发心，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从忏悔当中得到利益了，这样知道吗？替别人忏悔，我们也可以得到利益，这样知道吗？我们心量越不忍心了，但是我们这个要看到，一定要长养到我们这一部分的，这样知道吗？就像吃素一样了，吃素有没有它的功德？有哦，吃素就是说，吃素本身，我一吃素就有它的功德了，但是吃素最大的功德是什么？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这才是最大的功德，这样理解吗？吃素啊，为什么？为什么是能够吃素啊？吃素不单单是说，我这一我这个一吃素就不会跟众生结这样的恶缘嘛，这当然有功德了，这就有功德了，不会结这恶缘嘛，但是如果能够长养的悲心的话，因为我为什么要吃素，不是在于他有功德了，不是看到他有功德，而是看到不忍心，这样知道吗？不忍心不忍心这个众生嘛，众生，所以是真的不忍心，在这不忍心的观点之下呢，看到一切的功德了，想知道吗？不是没有功德，但是我们要长养到我们的悲心，然后再最大的功德，我们这样的悲心之后，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悲心来去面对一切，面对一切了，有悲心那是最柔软的了，心量是最宽广的，这样就能够这样的功德就更大了，就因为一切都是以这边以我们自己本身的这样的悲心，然后再面对一切嘛，再处理一切，包括随喜功德也是这样，随喜也是让我们的心量大，你知道吗？ 心量一大，那量大福大嘛，那真的是这样，量大就福大。真正的量大，为什么会学习啊？为什么真的会量大？能够跟佛法的无我相应啊，那才是真正的量大。这样知道吗？无我相应呢、啊，才真正的量大了、啊。啊，自己要如何跟无我相应，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啦。世间也都在讲无我啦，你知道吗？一定要深刻的去理解佛法讲的无我到底要怎么样？无我是什么？无我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做到无我？哎，佛法当中讲的清清楚楚来，要依那个来去行啦，你知道吗？如果真正的有我们真正的依着那个来行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了，就会把一切功德回向什么佛道，就把一切功德回向佛道，成佛成佛的资粮了哈，那不一样了，然后这里还有问题吗？因为的话，我们要讲下份讲义了哈，第八份了哈。念佛法门，好，我们来看本文了哈。我们看翻到第四页，这一段文就在说明念佛见佛的波罗三昧哈。就是波罗三昧了哈，波罗三昧也是念佛三昧嘛哈，我们就来看念波罗三昧的念佛见佛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了哈。波罗三昧经现存的汉译本有四本，总共译了四本了哈。第一本是波罗三昧经，但是这是一卷哈。然后第二部也是《波罗三昧经》，这是三卷。然后拔，那不知道怎么念的哈，《菩萨经》的哈，这一卷诗意，诗意是什么？诗意就是到底是谁译的不知道了，还是有这一部经，但是是谁译的，译者不知道。然后第四部是大方等大集贤护经，导师在这边说到了哈，同样说波罗三昧经第一本、第一部、第二部啊，都是波罗三昧经嘛哈。对于波罗三的一件本、三件本，导师有特别做了说明了哈。本来目前所看到的哈，这两部经都是什么？智罗迦谶所译的。目前所看到的是这样的说法了。其实，在古代哈，就有不同的说法了哈，就译者有不同的说法。老师这样的终结起来，这样的判法了哈，就是说，如果依着译语啊哈，就是他翻译的语言了哈，文字了哈来看的话。三件本齁，可以说是支撑所译的了齁，一件本是主法护所译的。这比较接近于什么初三藏记集所说的了齁。对于这个三件本跟一件本，如果从内容来看，刚才是为了要解决译者了，译者到底是谁译的，如果以意义来看的话，就判出译者是谁了。如果从内容来看，到底是三件本跟一件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了，如果从内容来看的话，就是从法术思想来看的话，三件本是依一件本而在集成的了哈， 所以是先有一件本才有三件本，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有一种说法是以为是一件本是从三件本当中列出的啦，但是导师认为是如果从法术跟思想来看是从一件本再集成三件本的了。我们翻到下一页，为什么会有些人会推论成说一件本是从三件本抄出来的，是因为导师这边有做对比了，因为三件本跟一件本对比起来，三件本缺六品，而且在文字三件本的文字跟一件本的文字当中，一件本有部分的文字是以三件本相合的了，所以就以为就这样来推论出是从三件本列抄出来的。但是导师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一件本的法术，一件本的法术当中很多都会说到四法了，或者四四品，有四种四法等等的，四倍品等，有四种弟子等等的，都是用法术都说到四啊。那至于这一部分跟三件本是一致的啦，跟三件本是一致，但是三件本的其他部分的法术就不只是四咯，它有十、十八、五八、十、十八等等，这都跟你四不一样嘛。还有关于一件本的念佛三昧，如果从思想来说的话，它是唯心如幻，唯心如幻，所以是进于唯识学的了。但是三件本所增加的，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它增加的呢，跟进于所增加的说进于般若空义啦，进于般若空义。所以这一部分以这样的思想来看的话，它是在唯心如幻的观想基础上更增加了什么呢？更增加了因为念佛三昧就是空三昧，那空三昧这些都是什么呢？就是以般若思想相融合的了。因为一件本这一部分都没有说到空啊。所以从法术来说，从思想来说，三件本是依一件本而在串集而成的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你看导师同样在一部经，一部经的前后期都可以看出他所要弘扬的思想，都会看出他的演变。般若三昧，般若三昧的般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佛悉力在前，现在佛就是十方现在的一切佛了。因为修习般若三昧，三昧如果修习成就了，就能够在定中见十方现在的一切佛了。什么叫十方现在的一切佛？现在佛就还在现在，他没有入涅槃了， 那我们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现在看得到释迦牟尼佛？看不到了哈，入灭了啦哈。所以十方现在佛就是没有入灭了，没有入灭的佛。至于这样波州上面是见十方现在的一切佛呢，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波州上面经当中为什么说念西方阿弥陀佛呢？其实啊，就是修波州三昧修行成就了能够现见一切佛，但是在修的过程当中起修的时候不能够依着十方佛，不能够我现在要修的时候刚开始修就要依着十方一切佛来修嘛，没有办法了哈，现在从一佛修起的，所以要依一佛而修，一佛修成就了才来修第二个佛第三个佛，然后才修十方一切佛，才能够现见十方一切佛了，渐渐增多，然后现见一切佛。所以波州三昧是能够现见一切佛的，修习的时候也不限于念阿弥陀佛了。例如贤护经这样说了，导师举了两段文了哈，我们来看导师所解说的了哈。经文明显的说到，以一切处随何方所，即若十方阿弥陀佛，不是随何方所，即向彼方。如果这样看起来，西方阿弥陀佛只是各方十方当中的一方一佛而已了哈。波州三昧经也是这样说了哈，若闻佛名字，亦得见者，常念其方，即得见之，就是随着他的方位了哈，不是十方嘛哈，十方当中的任一方了哈。而修学了哈，所以不单单是念阿弥陀佛了哈。如果依四品士了哈，四品士来说了哈，波州三昧怎么修习呢？要怎么修学呢？是在三业当中不坐不卧，精行不休息了哈。除了吃饭大小便之外。那都不休息了，都精行不休息了，不坐不卧了哈。这是三业专修常行三昧了哈。但是在行品哈，行品当中哈，就说到念西方阿弥陀佛，然后一日一夜若七日七夜了哈，过七日以后见之。那这个就跟什么呢？小本阿弥陀经相合了哈。一日一夜到七日七夜嘛，都是小品阿弥陀经相合了，这就以四世品的三业专就不一样的了。但是虽然跟小本阿弥陀经相合，但是阿弥陀经只是说到呢，以其卧指梦中见阿弥陀佛了哈。这是在梦中见了哈，这是大本阿弥陀经了哈，在梦中见了哈，这跟波州三昧是定中见是不一样啊，梦中见跟定中见不一样嘛哈。刚才举的行品说一日一夜七日七夜了哈，这是一见本说的了哈。在三见本当中呢，就补充说的，三见本是比较后期的了哈。三见本就补充说呢，过七日以后见阿弥陀佛，于觉不见，于梦中见。我这个就说到梦中见了哈，这还才含摄从梦中见哈。本来在一卷的波州三昧 是在定中见啊，没有说到梦中见啊，在三本当中就含摄了梦中见的了，含摄了梦中见。所以这样看起来，波州三昧的三业专修定中见佛，本来是与阿弥陀经所说不同啊。至于在波州三昧经所会举西方阿弥陀佛，我们说要初修的时候啊，初修的时候为什么会举西方阿弥陀佛呢？当然是因为当时念阿弥陀佛的人多了，所以举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例子而已了哈。而且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哈，阿弥陀佛是无量佛，无量佛阿弥陀佛无量佛就等于一切佛嘛哈，这我们都说过了哈。等于一切佛，我这一名称对于修学要见一切佛的波州三昧来讲是非常适合不过的啦，所以就举阿弥陀佛了哈。波州三昧是重于定的了哈，重于定的专修，而念阿弥陀佛呢，念阿弥陀佛是重于斋戒信愿的，这我们都说明过了哈。这两个法门哈，这两个法门在流传当中结合起来的啦。所以如果以为波州三昧，就是专念阿弥陀佛的三昧，那是误会的啦齁，那是后来结合起来的啦，不要误会了齁。我们翻到下一页，波州三昧是见念佛见佛的三昧哈，而且是在十方现在佛的信仰当中流传起来的。因为波州三昧是要见十方现在佛嘛哈，那所以这样的三昧一定是要十方现在佛的信仰，有这样的信仰才会这样的三昧才会流行起来嘛哈。集成这样的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当中值得重视的就是唯心说还有念佛三昧了。若修念佛三昧，如果一心专念成就的时候，佛就立在前了。然后见到佛就观相念佛嘛，观佛相好，波州三昧观佛的相好，色身相好，观成就了，佛就在定中现前了哈，就在定中见到佛。进一步见到佛之后，佛像现前了，进一步就做唯心观。怎么观呢？就说佛，我在定中做观了，佛现前了，佛是到底是从哪里来？我到底又到哪里去？我才能看到佛了哈。这样一想就知道。我们接就以导师有引经文了，但是我们借着导师直接看导师对这个经文做解释了哈。这样一知道，我在定中啊，这样就知道佛也没有从他方净土来，我自己也没有到净土去嘛哈。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这样的话就是在定中见佛，在定心当中见佛。这样的话就是会理解到唯心所现的了哈，理解到三界都是不单单是佛是唯心所现的，推论到三界一切唯心所现的哈，三界都是唯心所造唯心所现的了哈。这样随自己所念的要念哪一方的哪一方的佛哈，在殿中就能够见到了哈。所以是以心见心啦，因为唯心所现，以境见心，并没有见到心外的佛，你见到心外的佛。从这个唯心所现当中呢，唯心所见当中的道理，就能理解到有想就是愚痴，就是生死，没有想才是涅槃了哈。因为一切呢，一切都是希望不实的，不能够乐着的了哈。一切都是只是念的作用，念就是念佛的念，念的作用了哈。 不单单是念的作用，而念这个本身呢也是空的啦，无所有的。前面说尽不可得，就是说我们在所现的那个尽啊，佛啊，一切三世三界啊，所现的那境界是不可得，都是希望的。现在又说到呢，念心也不可得，念也不可得嘛，哈，念能念的心也是不可得，这样就能够，这样心也不可得，这样就能够了解呢，一切都是空的，就能够没有想念了，哈，就无相无厌，就入涅槃了，哈。到这里就实相，就实相咯，到这里就实相念佛了嘛，哈。要了解实相都是空寂的，才能够入涅槃呢。这一唯心观的次第哈，是以唯心所作为理由，它是以唯心所作，是既然是唯心所作的，就是如幻的。那至于外界是如幻的，而自己能现的心本身也是如幻不实的，都是没有真实的。这些哈是。观心的过程是以一切论思是一样的了哈，相近了，相近。不单单是色大善论，色大善论是这样说了哈。因为这个关于那个唯心所做的哈，有种种譬喻啦。对于唯心所做，要做种种譬喻了哈，有梦喻等等的等等的譬喻了哈。而色大善论的无所作的嘛哈，它也是要成立唯识无尽的理由，也是种种譬喻，也是这样的譬喻了哈，同样是做这样的譬喻。解圣密经也是这样子，解圣密经也是唯识所见的嘛，哈，也是这样的譬喻啦，像见子能见影像嘛，哈，来譬喻三摩地所行影像，关于念佛三昧，依着念佛三昧，念佛见佛，观定境唯心无实，而悟入不生不灭，就是得无生法忍了哈。这样的话，跟依着观念观相念佛嘛哈，观相念佛，这样佛像现前，然后。做唯心观，认为做唯心观，然后从唯心观，唯心无实，唯心就是希望无实的，然后悟入不生不灭，这样就变成什么了？从念佛三昧引归于圣意了，圣意是什么？能够悟入不生不灭嘛，得无生法忍，这就是圣意嘛。那从念佛三昧引归于圣意啊，我翻到下一页，这一部分华严经也是这样说了哈。在华严经入法界品也是这样说，我们看嘛哈，一切诸佛随意，第二行，一切诸佛随意即见，彼诸如来不来自此，我不往彼，知一切佛无所从来，我无所至，知一切佛即以我心，悉皆如梦。这就跟《般若三昧经》相近了哈。那至于观无量寿佛经，有十六观了哈。这第八观，观佛当中哈，这样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住一切众生心想中。 然后等等的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正遍之海啊，从心想生啊。如果从这段我们看起来，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是以《般若三昧经》相同了。但是哈，整段我们看起来还是如来这样说了哈，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了。因为在心想佛时，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二随行好等等。这也是如来藏说了哈。因为什么？因为他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了哈。所以这样看起来，般若三昧在思想上启发了唯识所现的唯识学了哈。在思想上是启发了唯识学嘛哈。在观行上，从初期的四心作佛，发展到佛入我心。我心是佛的如来藏说了的哈，在观行上就能够发展到如来藏说了哈。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关于我们的功德能不能回向众生了哈？我想再说明一点了哈。我们说福德的果报才能够回向给予众生嘛，哈，这样福德的果报包括什么呢？什么是福德的果报呢？我们假设说，我们因为有福德有果报，譬如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嘛，哈，我们的福报有福德会让我们有一些能力，或者说福德会让我们的身相庄严等等的，我们这个就能够帮助众生的。能理解吗？因为如果说庄严色身庄严，众生看到你就信受嘛，齁。信受我们所讲的法啊，众生也喜欢听，愿意听嘛，齁。这就是了。想知道吗？不一定是说我有福德之后真的果报有财物等等的啦，齁。我也有福德，我这样修福德，我们修福德之后庄严，我们也会说法嘛，齁。说法，这就是我们的果报了，这样知道吗？或是说我们好像会摄受人呐、啊，有那个功德嘛哈，可以摄受一般人嘛哈，影响人嘛哈，这个也是一种，这样知道吗？但是福德本身是不能够给别人的啦，这样可以理清福德跟福德的果报吗？就是我们现在修成的有福德，福德本身就会让我们会展现在我们身上嘛哈。我们看到有福德的人呢，我们会觉得恭敬他嘛哈。那个就可以说成是我们有福德就已经有现前那样的果出来的，那样就可以影响别人，那样就可以给别人嘛，影响别人的嘛哈。那理解吗？所以那是希望大家对于福德跟福德的果报，再可以分得比较清楚一点哈。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向哈。